我们再一起来学习主的话，我们再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来向神献上交托的祷告，愿神也赐下他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愿神的灵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好，我们同心祷告。天父阿爸，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蒙召被选，成为在神家里面的人。主啊，我们何等是有福的人，我们向你献上一切感谢和赞美的祭。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你奇妙的作为，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按照你自己的真理所造成的。主啊，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很多的亏欠，但你能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恶，也补足我们一切的亏欠。你能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恩典中，都是蒙了神的大恩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一切交托的祷告和仰望。主啊，虽然我们不配，但我们仍然要开口向神说话。虽然我们不配，我们仍然要来举手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愿你的救赎在我们中间被显大，愿你的名被高举。主啊，我们同心聚集的时候，我们渴慕你真理的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大大的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超脱这个世界的辖制，超脱我们人的这个局限，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属天的荣耀，也让我们能瞻仰永生上帝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同心的聚集，求主你纪念，也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用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的来思想神你自己宝贝的恩言。求你向你的教会说话，向你的儿女们吹气，我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人很害怕患难，害怕困苦，我们信主都是渴望能够得到平安，渴望得到医治，渴望使我们呢能得到救赎啊。那其实2020年是一个很动荡不安的一年啊，从开年到现在，真的很多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呢，让我们更加的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这是基督徒在思想的问题。那么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在思想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所想的呢，就是说，主啊，你让这些事发生，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因为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我这看起来都是灾难，看起来都是动荡不安，看起来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每天打开新闻啊，看我们的手机的消息，我们都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看起来都是不好的信息，但是主啊，在这其中你的心思是什么呢？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你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又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不只是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的确主来的日子近了哈。耶稣去的时候就是说他怎么样去，天使就是说你看到你的主怎么样去，他要怎么来，主一定会再来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主的再来？主再来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什么？当这一点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一些事件发生，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我们都会害怕说啊，这就是上帝的审判了，就是上帝在我们中间要施刑罚我们了，人都很害怕，很畏惧。这是一个效果，这是一个效果，就是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人会有畏惧之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灾难面前呢，人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力，然后产生了一种敬畏之心。因为跟很多的人交流哈，这些事情以后也跟国内的一些家人朋友也跟他们联络，他们也会在各种各样的信息，因为家里待着没事干，就真的是各种声音都要发表出来。那么在讲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件事情真的发现啊人真的很无力呀，啊有这样的感叹，发现自己无力了。原来是说我可以升天啊，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现在我们很厉害，我们的导弹我们现在都可以发到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覆盖全球，我们的这个北斗已经上了天，现在已经很厉害了。很多时候就感觉到我已经很厉害很厉害，好像有点无限的膨胀，觉得自己哎呀，我再过几年我就可以不单是超谁赶谁的问题，而是我就可以独霸了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在这些面前忽然间变得原来我是那么的渺小，我是那么的无力，然后发现说啊，我需要有一个敬畏之心。当然他不认识神，不听到福音，不知道耶稣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该敬畏谁，但是他有一种敬畏之心，这也是很不得了的哈，有一种畏惧，有一种敬畏哈，这是他的一个产物哈，这是这个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这是产生出来的效果。 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些事件？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敬畏，或者是惧怕、畏惧，还是我们回头想起来啊，原来我还有一位神可以依靠，现在我开始想起来我该亲近主了，我现在该敬畏神了。其实当这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别的我不知道，我们北美的教会啊，多伦多的教会啊，包括可能我们在座的我们瀑布堂教会可能好了很多啊，就很多教会瞬间就减少了人很多。一听到这个消息，二月初第一个礼拜一下子就少了一半人呢。啊，原来基督徒也是啊，不是还畏惧敬畏啊，然后来亲近主，而是都闪到家里头。国内那个封城，自己也关闭了，不出门了啊，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只是听到了风声就已经害怕了。原来我们是那么的胆怯，我们是那么的胆怯。作为基督徒，我们来有一个新思想，神不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对不对啊？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人让我们在这些患难面前说，你不要怕，只要信，对不对啊？即使这个啊，生命的面对着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你也要坚信你的这个主到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因为神有他的大能保守保守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些事件临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主啊，你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啊？神的审判的确，神是要审判的。神为什么要审判？神审判的是什么？在前面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上个周我们陈传道跟我们分享跟我们讲到的时候提到，神都是犯罪落在罪恶的权下，所以人神呼召人悔改，人在犯罪的时候神盼望人悔改，但是人定义犯罪的时候神就任凭人去犯罪。那么审判是什么？审判，神要审判罪恶，神要审判罪恶。人若不在罪里面，神不是要审判你，神是要祝福你。但是人要活在罪恶当中，神要审判罪恶，那么要刑罚的就是罪人，对不对啊？神不会刑罚罪恶，神是审判罪恶。对罪恶来说什么？就是一路到底就是灭亡的，罪恶就是要灭亡的，就是要结束的，要终止罪恶，要除去罪恶，除尽勇义，除尽这个义，然后除尽这个恶，才能引进义来。所以说神在审判罪恶，审判意味着什么？就是彻底的除掉了，除去了，没有机会，没有机会，不再存留了，不允许它存留了，这是对罪恶的看法。所以对于人来说呢，神一直在说耶稣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怜悯罪人，对不对？神怜悯罪人，神怜悯人，盼望罪人悔改，离弃他的恶，来归到神的义里面，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以至于他的罪得赦免，他就可以得永生，得享神儿子的名分。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不是要审判，定义要审判罪人，神审判罪恶的时候，罪人因为他的犯的罪，他要为此而受刑罚，对不对？所以刑罚是什么？刑罚也不是让你死掉，而是让你经过刑罚，让你有悔悟，悔悟你的罪，悔悟，有一个觉悟之心。很多时候我们不觉悟的时候，不悔改的时候，那么就在刑罚之下就灭亡了，对不对？人在灭亡在刑罚之下。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公义的啊。那么在面对神这样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逃避不了，对不对？这世界万物是神造的，我们每个人也是神所造的，我们生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当中，我们不可以说没有神我就是上帝，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来向世宣告，也没有人可以这样自称，即使他自称了他也不是，因为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那么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在要必须要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去面对，是不是啊？所以借着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个罗马书第二章的经文，在这一篇的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啊，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警醒。首先说，既然我们知道有一位神，那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首先我们就不要妄论，对不对？不要妄论。他说你们论断人的，无论是谁都无可推诿，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也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这很关键，对不对？我们一直说神审判的是罪，那么罪是怎么出来的？谁能够定罪呢？定罪的是谁呢？不是神来定人的罪，是人自己把自己定在了罪恶上。 使人把自己捆绑在罪恶上，对不对？因为你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在论断你不知道的。论断是什么意思啊？论断这个词它是一种审判的这个权柄，是有权柄的。论断是带着有权柄的意思，审判的、论断的、审判的权柄是在于神啊，在于神的。所以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在论断，不是分辨而是论断啊。那么论断呢，就使我们落在了这个罪里面。你怎样论断？首先你没有这个论断的权柄，对不对？首先审判的权柄不属于你。那么同样你们是同等的，你们是同样的人，为什么你看到他做的恶而不悔改你自己的，思考你自己的问题呢？相反，你去论断别人，定别人的罪，同时也定了自己的罪啊。就像这次疫情爆发以后，知道很多很多各种言论出来，对不对？大家很多人他就是活在不是因为疫情而害怕，而是被言论给轰得头昏脑胀，头昏脑胀，不知道，各有各的说法啊。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那样说，有的人怪政府，有的人怪国家的资讯不发达，怪着这个政治的原因，很多很多的说法。还有人怪啊，说这个病毒人造的哈，是谁怎么来攻击我们，各种各样的言论都出来了，然后各种抨击。所以很多人本来是很好的在主里面的，接因为疫情爆发以后整个神经衰弱了，因为每天捧着手机看不出来什么结果，就把自己弄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啊。最后这新年过完，整个人不单没有那个欢喜快乐，整个人都没有，不是胖的，是肿了，因为睡不着觉，整个人身体都出现问题了。我们可想而知啊，这个论断的论断人论断的信息给人带来多大的搅扰啊！不单说论断人的人，论断的这个信息也会搅扰这世界，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出来了。所以主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论断这个权柄属于神，判断的权柄属于神。我们基督徒不是要论断，而是要分辨，要分辨啊！主把我们从这世界里分别出来，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有属灵的智慧来分辨是非，对不对？分辨什么是善道，我们好行在其间，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分辨力。什么样的人可以有属灵的分辨力呢？那一定是有神的灵在里面的，有神的道在心中的，你才能分辨。不然你拿什么标准来分辨，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对不对啊？判断不是论断啊！我们用什么标准的来知道我到底该怎么样的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啊？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要有的，不是要论断，而是要追求主，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分辨是非，让我们能选择那善道，好行在其间啊！那这是面对公义审判的一个态度哈。那还有就是说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去思想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审判要宣告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思想自己呢？想想我们自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啊，谦卑的来悔改自己，认自己的罪，谦卑在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悔改，向神悔改，是吧？我们要谦卑认自己的罪，向神悔改。我们悔改不是说我就知道我错了，我怕刑罚，我怕挨打，我知道我错了，抱着头喊我错了，然后这是刑罚过去了，巴掌拿走了，就觉得这事没事了啊，我已经可以了，我可以继续了。这不是悔改啊，真的悔改是真的是认识到自己是我错了，是我这个做的不够，是我自己生命里面有亏失，是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向神来悔改，主啊，我得罪了天哪，得罪了神，得罪了父亲，我得罪了不应该得罪了那公义的公义审判者。那么这样一种态度，这样的一种行为，是我们基督徒啊，这就是一个面对审判，不管任何一个人，我们应当首先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为什么我能神把我们留下来啊？当年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耶稣传道的时候，有几个加利利人造反。反罗马政府，然后被罗马给抓了，抓了以后呢，就把他们推到这个祭坛那里，把他们杀在祭坛上。所以这些人都震惊了，哎呀，这事情不了不得的，祭坛是宰祭牲的，怎么把神子民的头砍在那里，血流在祭坛上，这是了不得的事情。马上来问耶稣啊，主啊，这事儿怎么回事儿？这是时事问题，来问耶稣啊。那耶稣怎么来回答时事呢？ 像我们基督徒很多人也问哈，那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出现，那你们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耶稣当时是怎么说的？在罗马书第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里面，耶稣当时就说到哈，说你们觉得这些加利利人更有罪吗？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他又饮食了，那一个楼塌了，那不知道这个楼塌是什么原因，没有讲了。一个西罗亚楼塌了，砸死了十八个人，那是不是这十八个人就是罪恶大恶极，然后他们该死啊？不是的，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的出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都要警醒。我们有生活在疫区，我们要感恩，但是也不要窃喜说这事情跟我们没关系，他们更有罪，因为他们吃了蝙蝠，因为他们做了错事，因为他们隐瞒不报，因为他们这个人只想着自己的这个保自己的位置，而不想着这个忽略人生命的重要。那你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可以去解释，去讲别人的是非非，但是却有一件事情没有想到，这世界都是一体的，是不是？为什么就发生在那就没有发生在这里？除了我们要感恩以外，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并不是比别人好，也并不比别人强。相反，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环境中，可能我们还不如人家，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是武汉市的市长，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如果你是那个在海鲜市场买菜的那一个，你看到那些东西，人家告诉你吃了多么养生、多么大补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动心思说，我可能也需要来一点吧？所以我们不要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去觉得说，我就是那个了不得的，我已经很好了，别人的是非，对不对？个人要省察自己的罪，省察自己的罪。我们得罪的是神，我们做犯罪的是自己的罪，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是交我们自己的罪的账，不是别人的罪。那我们要向神悔改，因为我们向神悔改，神有赦免之恩，神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向人悔改，人会把我们拉出去，把你当替罪羊了，对不对？那你追事情爆发了，最后谁说呀？那我们说下级说，我向上级报了，上级没说，没法令，对不对？这事不怪我。那我说我们研究了，我们努力了，我们报告了，最后那你是你的责任，都互相推吧，最后推来推去，谁呀？这就是人，你向人悔改，向神认罪悔改，神有赦免之恩。人与人之间，人是有罪的，人有罪性的，遇到危险，遇到害怕的时候，人要躲避，人要推脱，人要去找借口，这都是很正常的本能的反应。那你就不要说你冤了，因为你找认错 认罪有这个错误，认错了对象了，对不对？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神怜悯我们，神怜悯我们。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样的心。神不是要让人灭亡，他乃是说道，因为你们神有知道，神有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啊。那为何还要不赶快抓住这个机会来向神亲近神呢？来寻求神呢？来寻求神的赦免拯救呢？所以这是我们来面对神审判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在审判之前是先有恩典要赦罪的。大家还知道神在要准备定义要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去的时候，带着两个天使要去到索多玛俄摩拉去的之前啊，那他在路上的时候他先经过哪里啊？他要经过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对不对？要经过亚伯拉罕那个曼利的橡树那里，亚伯拉罕在那里住。为什么神是天地万物的，他要去做一件事情，他直接临到那儿就得了，为什么他要在那去之前还特意绕了一个道跑到亚伯拉罕那儿去走一走呢？亚伯拉罕在约旦河的这个西边，那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靠近这个死海那里，那是个绕行的路啊，对不对？神要直接就说什么就直接下来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绕行呢？神先去找亚伯拉罕，然后神仙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他信我，我以他为义，他是我的朋友，我要做事之前我要先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 啊，神先告诉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说，我这次去是要来看审判索多玛和蛾摩拉。亚伯拉罕怎么反应？神告诉我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听听完了，然后告诉你，哎，我知道个好消息，上帝现在拣选我了，给我一个属灵的看见，给我个异象。你要知道我有多属灵啊，我告诉你我看到什么异象了，你得知道我是多么属灵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意思啊？如果这就是神仆人的心态的话，那他真的不明白神的心，对不对？神为什么要跟亚伯拉罕商量一下？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知道神不愿意让人灭亡的，是不得已。神还说，我去看看是不是他真的就那么罪大恶极了，是不是像那些灭亡者的灵魂向我所求告的那样的，那些死受害者的人灵向我呼求的那样的深渊诉苦的那样子的，我要亲自去看一看。审判你得凭证据啊，我亲自去看一看。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马上就说，父啊，神呐，你是公义的，你也是有怜悯的，难道那城中有50个义人，你就不因为这50个人你就要灭了全城吗？他明白神的心，他马上求神，对不对？他和神商量，跟神谈，甚至跟神讨价还价啊，胆子很大哈、啊。这真是朋友啊，你要不是朋友，不是那个真的有一定的交情的话，你是不敢的。你跟神讨价还价，没有50个，没关系，50个我算算，我侄儿家有没有50口人，那都不敢保证，对不对啊？那就马上再减五少5个，45个行不行啊？45个，40个啊，再是30个行不行？20个，最后主实在是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说让你再娶我一回，再娶一回，10个，咱就10个，你怜悯他，就10个我都不灭得成。结果神去了，有10个没有啊？有人给你带球，可你不悔改，有用没有啊？神需要带球者，神需要守望者，神需要体贴神心意的那样的，让神心得安慰的。即使神愤怒，神还说我还有贴我心意的，我还不至于那么完全的那么愤怒至极，对不对？可是那个不悔改的人呢，他的结果何在啊？他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审判不是神一下子就来的，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当这个天灾地震来了，饥荒来了，这个瘟疫出现的时候，就是上帝公义审判了，这上帝太可怕了，这上帝太残酷了，这上帝怎么样的，这个太不留情了，你看我都没有我有爱心，你看你出现瘟疫了，我马上就买东西捐献，我马上就去赈灾，我马上就行了很多的公义的事儿，你看我行了很多的善行啊。难道上帝的善，上帝的义，我们那一点点跟神能比吗？不是人手能做什么，乃是我们要真的知道神怜悯人，他还给人机会，他还给人设得救的机会，还就是有给人在神面前悔改的机会。那么既然给人这机会，人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对不对啊？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抓住机会来向神求告。那抓住机会，我们来向神祷告。那么这边亚伯拉罕有祷告，他和他侄儿真的是心意相通啊。他侄儿那边就接待天使，天使你到我家里来住，3番4次，请你到我家里来住。哎，他接待了天使，他也保了他自己的命。最后圣经上怎么说？因为神怜悯亚伯拉罕的缘故，也搭救了他的侄儿罗德。因为罗德是个义人，为罪恶忧伤，所以在神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就把罗德搭救了出来，是不是？哎，所以人要在神面前，每个人行自己的那一份义，神的赦免和饶恕，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大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神有恩典，当这些小的一些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正是神给我们来省察自己向神悔改的机会。那我们除了这些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以外，我们还要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世上这些患难是不是就是一个这个地上它不是一个我们永久的家乡，对不对？这些患难也不是一时的，这一波患难结束了，这个疫情经过一段的努力，经过一段的这个时间的发展，它最后就会结束的。像当年的 SARS 莫名其妙的来了，然后经过几个月，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走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它怎么来怎么去的，大家赖了果子狸，最后发现啊，果子狸也是被冤枉的，那现在又找到蝙蝠身上，那蝙蝠又招谁惹谁了呢？ 上帝造他的时候有他存在的价值，是不是？神看造的时候万物都是美好的，在他并在他身上就没有问题，但是你招了他，他到人身上就不行啊。但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在蝙蝠身上呢？这还有待科学的考察，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发现。我们不能找一个东西赖上了就觉得是他的错，这样你就心里安了吗？我们不能把责任把我犯罪的根源推给别人，然后我就可以逃罪了吗？不会的，你同样的还要受到这个影响，受到这个波及的，一样的受到这个刑罚，这个管教的，同样都在这其中的要受影响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波一波的这个事情过去了，他还会再来，这不是神最终极的审判。神说他宣告他审判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一次的。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神终极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将是没有人再可以逃躲了，你连想去关在家里都没有用了，因为这个地球已经不存在了，是不是？天地都会废去，像衣服卷起来，结束了，那在地球上所存在的一切也都不存在了。所以当到那一天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你悔改的机会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一波过去了，这些患难临到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这地上不是永久的，那我们要为将来有预备，使我们能够真正躲避那最后的、那末后的神的终极的公义的审判，对不对？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躲避那最后的那个审判呢？今天我们信了神的人呢，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思想，那神的儿女都要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说我信了耶稣我就进了保险箱了，你信了耶稣的人并不一定能躲避将来终极的审判。那你说这样的话，那你这样的道这太可怕了。那你说一直说耶稣是超过一切，耶稣就是好的，耶稣就是一切，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妄信了哈。耶稣是一切不错，但重要的是说耶稣是耶稣，你是你，你信了耶稣，你信的是什么？你和耶稣有什么关系？你信他啊，就像人说魔鬼也信神，但他却恐惧战惊，对不对啊？我们信耶稣的人不仅仅是说我们是相信有耶稣的存在啊，并不只是相信有基督教，基督教是一个很崇高的宗教，是一个比较向善的一个宗教，比较好的一个信仰，并不是相信到这个地步。真正的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有一个思想，我们要委身在基督的里面，要投身在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说让这个道成为我们的，我们和道是相调和在一起的，我们连于基督，委身基督，我们才能真正的属于基督，以至于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他在哪里我们就和他在哪里，他荣耀的显现，他是得胜的君王，荣耀的显现我们也和他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荣于主的道里面，同样圣经上在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就跟我们讲到犹太人的例子，犹太人是神在万民族中选出来的，对不对？他们是独居的民呐，他们是神所拣选出来的。从犹太人的身上，我们就给我们很多的经验，宝贵的经验教训。他们神所拣选的，神又把公义的律法赐给了他们，把律法赐给他们，让他们学习圣洁啊，这个过圣洁的生活，那学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可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有律法。然而他们把律法传说，律法传承教导给他们子子孙孙，然而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这里面说的很那个是瞎子给瞎子引路的，黑暗中人的光，愚昧人的师傅，小孩子的先生，然后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瞧，哇，好厉害 好厉害，这个地位很崇高，一上来就是做教导的，一上来就是做劝诫的，就觉得自己就很高尚了。但是神却说什么？你们有律法，你们传说律法，然而你们所行的和律法是相悖的，这律法就成为定你们罪的，是不是？有律法而不行，那就是定人的罪。这就是犹太人的这个缺失哈。那么犹太人他们会定罪，是因为他们知道律法而不行，有神的道而不行。那这个外邦人呢，说我们没有律法呀，我们没有律法，你定我们的罪就没道理了，对不对？你没告诉我们呢，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凭着本心去做。上帝说，我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给了你的是非之心，对不对？ 神创造你的时候就已经把生命之气吹在你的鼻孔里面，你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是有灵性的，你不是动物，不是畜类，你是有灵性的。既然你有灵性，那你的灵性何在？就是人所说的是非之心，就是人的良心。你每个人都有良心，对不对？你摸摸自己的心，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那你是怎么样判断的？你对别人又是实行了多少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呢？所以即使你没有律法，同样的你也不能逃避你的罪，你也不能否定你的罪，对不对？所以你的是非之心也在见证你自己的不是啊，这要给我们看见真的是很严重，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很属有很好的交通，没有和主有很好的关系。即使耶稣站在我们面前，可能我们也不认识他的时候，那我们的结局又何在啊？主再来的时候，他也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就讲过说，你们不要喊听主啊主啊的人啊，喊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有遵行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是不是啊？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很多人说，主我奉你的名做了很多事，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你是作恶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主没有最后再来，就是给我们还有恩典，还是神恩典的时候。在有恩典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好好的与主建立关系，对不对？我们悔改了，向神悔改了，悔改以后你得做正确的事情啊，你得做行义的事情啊，行义的才是义人，对不对？行律法的才被称义啊，你得去行那你该行的事情。不尽本分也是我们的罪，你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要与主有很好的交通，很好的相连。然后不单相连，今天主光照我们的事，我们就好好的去行，守住我们的本分，守住我们的本分啊，坚站住我们所有所在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怎么要守本分呢？基督徒守本分的概念是什么？什么叫基督徒守本分啊？我们看见这次疫情出来的时候，很多医护人员守本分，那继续上班呢，那就真的是跟那个病毒去病人去在一起，帮助他们的时候，自己也被病毒侵袭，很多医护人员都这个被病毒感染啊。那么有很多人因为他们的公职，他们要工作，他们穿着防护服，那个防护服啊，他穿一次啊就要半个小时啊。而且那个防护服一旦穿上了，你把它再脱下来，然后你再重新把它穿一次，脱下来那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些医护人员穿上防护服以后，基本上就一天就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不能上厕所，直到他下班把他衣服脱掉才可以。很多人你知道他穿着纸尿裤，你是很多男医生也男护士也要穿着纸尿裤去工作，也不实在不行啊，憋得不得了，然后一口水不能喝，又干又渴又饥饿，然后这么大的工作量，你可要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过劳死。他没有感染，但他过劳而牺牲。在医院里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那在那个外面维护治安的人要回来关在家里，那人憋不住就要往外边跑，那你警察民警就要去管吧，那最一线的命令就要去巡逻吧。我不知道别的地方，黑龙江哈尔滨五个警察民警啊已经因公殉职了，累死在一线了。这才不到20天啊，20多天的时间。所以你可想而知，这是一个这叫尽本分，对不对？因为我是医护人员，我就要坚守我的岗位，因为我是警察，因为我是公职，我要坚守我的岗位。当然很多人说这是军管，因为军人在外面维护，你不坚不干就枪毙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军人有军人的天职，是不是？这是各个岗位有各个行业的职责。那么对于基督徒，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想想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基督徒的本分，尽好你的本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靠着基督得胜一切，靠着基督在随时随地各方来夸胜，靠着主得胜，这叫我们的本分。你没得胜，你就没尽本分，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么讲大家理不理解。 基督徒不是说上帝给我一个那个保险箱，给我一个这个像这个啊、一个护身符一样的，只有我需要他的时候，我这时候想起来了，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呼求他，他就救我，发生一件神迹奇事。这是有神的恩典，但不是我们的本分，对不对？你的本分就是尽上你的忠心，向着恶宣战，得胜一切的罪恶，胜过一切的恶者，不落入仇敌的网罗。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成为那个得胜者，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启示录里面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亚细亚的七根教会啊，神对七个教会有讲话，每个教会有他们的特色，每个教会有他们面对的挑战，但是神最后所说的什么，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得胜的他们将要得到什么，这叫做尽了我们该尽的本分，对不对？本分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你得到尽了你的本分，你才能按照你的本分而得到你的该得的福分，是不是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得着神要在基督里让我所得的，但是我还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是在努力在奔跑，直到我打完那美好的仗，守住所信的道，跑完当跑的路，然后神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委身于基督，不是仅仅是抱在基督那儿趴在那里面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真的要向主靠着主的恩典得胜，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他已经胜过了一切，我们靠着他的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我们也能战胜一切。战胜什么呢？战胜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倾向，战胜我们的私欲，战胜你对这世界的贪恋，战胜你自己这个罪恶对你的引诱，这个恶者对你的捆绑。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随着世界的脚踪去行，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照样犯罪的话，你是否能说我尽了本分呢？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神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珍惜每一天的光阴，我们与主同行，过得胜的生活。不再仅仅说哎，我就挺知足的，我就享受我自己的生活吧，我有自己的计划安排打算，这些都不错，神给我们智慧，你可以把你想要的告诉给神，但同样的你也不要忘记你要胜过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做我们该尽我们该尽的本分。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仅仅是把我们的目光啊，把我们的眼界放在今生，而是要交托在主的手中，让神来带领我们胜过这世界啊。如果我们这个每个基督徒都能够真的靠着主的恩典，像保罗一样子，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不是效法保罗这个的脚踪，而是效法保罗跟随主的那份心智，跟随主的那个摆上那种迫切对主的得胜的那个渴望啊，我们效法他啊，跟随主到底，连与基督委身在主的里面，过得胜的生活。这样不管神什么时候公义的审判临到，不管什么时候基督再来，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了，对不对？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着世界，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说，主，今天我可以安然见主。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或者我们已经说没有什么再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了，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可以得胜了，夸胜了，是不是？向着世界夸胜，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要在我们身上看到的啊！这个他喜悦我们的名声，所以神说什么？我们得救，我们受洗，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肉身受割礼，但他内心没有，所以他们还贪恋世界，追逐偶像啊，追逐着世界，结果他们就从他们，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他落在神这样的刑罚当中。然而，即使刑罚临到他们，神也没有真正的最终级的审判他们，因为神没有弃绝他们，这很宝贵。神没有弃绝他们，所以神还说有以色列人，他们有回归的，他们的余数还要得保全，是不是？这就是神的恩典。今天神不是要定义要灭绝这世界，灭绝人，而是要人得救，不是要灭绝，乃是让我们的心里面，今天就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这个敬畏，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见证神在我们中间，神在我的里面了，让神的灵来帮助我们， 那很多人就说，那你说得胜这很好啊，我也渴望啊，可是我就那么软弱，一临到的时候我就把主给忘了，我就把得胜的给不知道该怎么什么叫得胜了，我就哭着喊着的，我就求主才会救我。特别有个姐妹，我们教会有那个我北岳教会嘛，姐妹就是说，她说你说我们的这么多人祷告啊，世界这么各地的基督徒都在祷告，这疫情咋就不结束呢？咋还蔓延呢？每天一看到那个数字，每天打开早上睁个眼睛，睁打开手机一看到数字又升了，哎呀，他的心血压也增加也上去了。也跟着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这么跳动，说神咋不赶快救呢？神为什么不怎么不赶快救啊？神不救吗？神在救，神要救，啊，神要救呢。而是我们怎么样过得得胜的生活？今天你就坚守在主的里面，不是去看这些东西，你看外边看风吹草动，你就没法活了。今天阳光这样，明天有阳光，今天有阳光，明天有风雨，那你选择你要怎么过日子啊？好，其实今天我们要仰望基督，相信神有公义的怜悯。那你现在所发现的这些问题，都是他不是神不救，而是神要救的话，神要救你，可是你还有一段时间要他慢慢的有一个缓冲的一个阶段，你还要人有一个警醒，不是你神说要发令要解救，你就马上一下子就全都拿走了这么简单的，对不对？上帝有他做事的方法。今天我们敬畏神的人，靠主得胜的人，叫顺服神的旨意。我现在病了，那我就好好的休息在主的面前，让主来使我更新我，给他神一个时间，给神一个，神有他的时间，有他做事的方法，我们要顺服主，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就不要再惧怕被这些东西搅动啊！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敬畏主，过每一天。这个面对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省察自己，向神悔改，然后我们委身基督，过得胜的生活，是吧？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他主是活着的，是不是？他是复活的基督，所以我们信仰的是一位复活的基督，是永活的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地就如在天一样，今天你就活在永生当中。所以不管你面对什么，你也不能失去这个永生的这个确据和盼望。不要惧怕，只要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阿爸，我们再次的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今生所经历的一切里面，给我们仍有存留你的赦罪的恩典。主啊，你的救恩是全备的，你已经向着世为我们成全了，向着世人来宣告你要拯救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同心的聚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思想你的话，你来的日子近了，你公义的审判也要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主啊，巴不得我们在你公义的审判到来的时候，我们都是那蒙恩得救被拣选的那一个。主啊，使我们不叫我们落在那个灭亡的光这个结局当中，也救我们脱离那个试探的网络。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向你求告的人。主啊，你说求告你名的人就可以得救了。主啊，我们求告你的名，愿你这得救的印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愿你的圣灵保守带领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里面能够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你都已经按时加添赐给了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和真正的平安。我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